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好，请看经文。舍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这是第十八，十念皆生我国愿。啊，这一愿是四十八大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愿，啊，称为大愿之核心，啊，充分体现着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大智善巧的这样的一个结晶啊。对这条愿我们要细细的加以体会啊，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啊观察他方世界一切众生无量劫以来轮转三界六道，在生死苦海头出头没，无有出离之真上缘，这样法藏菩萨就以悲心发起这个大愿啊，一切众生脱离生死苦海很难呢，轮转呢要断见思惑才能够长依三界。那么阿弥陀佛建立西方净土，就是要安立他方世界生死的众生来继续修行。但安立一个净土之后，怎么能够让他方世界众生能够到自己的刹土当中来，也就是往生的条件正因是什么啊？那么平等的悲心就要建立平等普度的大愿啊。如果以种种条件作为往生的正因的话，比如六度随便哪一度来作为往生条件都是有局限的，都只能度某一类的众生啊。所以为了实现平等普度，在这里就特别建立这一愿，就是以信愿持名一行作为往生净土的正因啊，非常简单，往生的门槛很低，才能称得上无上超世之大愿啊。那么这一愿的建立，以称名做往生净土的这样的一个正因，也是经过五大劫的思维最后确立的。 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愿文的意思，使啊使我得佛啊，就是啊在因地假定自己得佛的时候，十方众生，这是所对的根基的众生，是十方，十方就东南西北四维加上下，这就代表一切世界的众生。这个众生包括善恶凡夫，包括圣贤菩萨，所以针对九法界众生而说的啊，十方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啊，这就把信愿啊乃至十念这几句话就是信愿持名了。乃至十念，乃至就最低限度念十念啊，当然他上至也就要进行受了啊，这里他把底线说出来。那么十念乃至一念，他这个念佛的功夫就设定的很低啊，但是这个十念往生的心理状态却是很不简单的，要具备自心信要欲生我国这样的条件。如果没有前面自心信要欲生，你就是这样念十声，那是不能往生的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自心信要是什么意思。自心啊，就是自己的真诚心，自己的清净心，啊，这个自修持心，也修持信，修持要，自信就是清净的信心，自要就是离开苦乐对待的那种内心产生的一种欢喜踊跃之心。这就是感通弥陀大愿的众生能感的心。自诚心的感应效应是不可思议的啊。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公案谈到自诚心的问题，它所展示的超越凡情的境界啊。中国的有一部书叫《列子》啊，《列子》这部书其中有一个故事叫商丘开信为。商丘开这个人相信一个不真实的东西啊，这个故事是在战国时期啊，晋国有一个家族叫范氏家族啊，叫子华，在晋国很有势力，国君也很宠信他，所以权倾一时啊。啊，这个子华家族呢，也养了很多食客啊。当时有两个上客，一个叫和珅，一个叫子伯，他这可能有很多田呐、啊、土地，到时候要去收租啊，就这两个上客就到农村去了，就住在农民家里的商丘开这个农夫家里，住在那里以后就开始在他 谈话，谈话两个人就谈起他的主人这个子华的权势啊，啊，能够使啊贫子富，富子贫，啊，就是富有的人，你如果他看不惯，他让你贫穷；如果贫穷人得他的宠爱，马上可以富贵。啊，存者亡，亡者存，啊，他能够决定人的生存。讲他这个势力有这么大，这个商丘开就在那个窗子下面偷听，听到了这个事。他一想，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就摆脱贫穷啊，得到富贵。这个子华有这种能力，我得投奔他，啊，投奔他。啊，然后他就把家里很几亩薄田啊什么的全都变卖了，就不远千里去投奔子华，也做食客。他一去，年纪又大，长得又难看啊，脸色泥黑啊，样子很苦恼，衣衫褴褛。那么子华下面的这些食客很多都是贵族家庭出身的，一看他就瞧不起他，瞧不起他就奚落他，嘲笑他，就跟他开玩笑啊。这玩笑有时候开的是有点过分了，但是商丘开他有个很朴实，非常朴实啊。比如这些食客春天的时候去春游，到了一个高台上，还是很高的，这个古人的那个高台可以远眺啊啊，这个大家都上去了，上去的这批人就故意设圈套嘛，啊，说谁能够从这里跳下去，就能得100两金子，啊，那其他人就像托儿一样的，哎呀，我跳，大家都争着跳，实际上谁也不敢跳。这个商丘开一听能够得钱，他说我跳，大家说好好好，这个机会就让给你了啊。他就真的跳下来，这一跳的话，然后他没事，像小鸟一样的张开翅膀跳在地上，没有损伤。没损伤，这些人也觉得是偶然的，哎，只是觉得奇怪，哎，他跳下去怎么手脚都没有伤害啊？啊，这是第一次。第二次，这个有一条大河啊。河对岸的河还是很深邃，都有一些石洞啊什么什么的，靠山的河。哎，这批人又故意说，啊，河对岸有个山洞，山洞里面有宝珠，啊，大家都说，哎，那我去游过去什么？实际上谁也不下水。商丘开听说对面山洞里面有宝珠，他就老老实实下水就游过去。这一游过去，还果然跟他找到一个山洞，果然带了一批宝珠过来了。嘿，这些人就觉得奇怪了，因为这些人都是开玩笑的事情，根本没有的事情，怎么还真的来了这些东西？这第二次，第三次，那就是这个子华家里忽然起火了，起了大火。大家这个烈火熊熊啊，这时候很多东西抢救不出来的。这子华就跟这些食客说，谁能够进火里面把那些金银财宝抢出来，这个东西就给他啊，赏赐给他。下周边人没有一个人敢过去的。哎，这个商丘开他就进入火海，来来往往抢了很多，拿了很多东西出来，身上一点伤害都没有。哦，这么一来，这些食客就向他顶礼啊，哎呀，你原来是有道之人呢，啊，我们都看不有眼不识泰山，你怎么欺骗我们？你有道怎么故意说你怎么样啊？就要他说要想向他学道求道。啊， 这时候商丘开他也莫名其妙，我没有到啊。他就很诚恳的说，我只是说上次有两个上客住在我家里，我听到他赞誉范氏的权势，能够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贫，贫者富。哎，我听了以后就很真诚的相信，没有第二个念头，所以不远千里而来。来了以后，对这个子华的这些食客的说的话，也都认为他是真实的。我只是唯恐我的心真诚不到那个程度啊，唯恐我的行持不及到那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我只是让我的心真诚，在这种并不知道我的形体应该怎么样，要怎么样。哦，现在你们说原来这个水里面那对岸是没有东西的啊，这个跳下来是要有生命危险的，火里面是这样。哎呀，这一说我都后怕呀，如果真的这水火无情呢，那现在我就不敢了。那时候他就敢啊，他谈这个。哎呀，这些食客也有点善根了，他一听以后对人任何人都不敢轻慢，碰到再苦恼的人都要下马车来啊，这个拱手捉底。我说，那么这个事情被宰我知道，就是孔子的学生，他就告诉孔子说到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孔子他有一段很精妙的评语啊，孔子就告诉宰我，你知道不知道，一个诚信到极点的人就能够感悟啊，感通一切啊，就可以动天地感鬼神了 啊整个六合之内都不会有跟他相处逆的，是可以到这个程度。那么这些水火的水火的危险，这些芦苇平地，它就是正常的了，它都可以动天地感鬼神，这些安全感那当然是不在其下的啊。那么在下面特别讲的，商丘开信伪，他还相信一个不真实的东西还能够感悟到这个程度，如果何况比我都成呢啊，自己也成，对方也成，这二成相感呢，那就更能够产生不可思议的感应了啊。所以孔子告诉他，小子自知，你们这些人记住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回到净土法门来看，阿弥陀佛建立十八愿以及四十八大愿都是从他的真诚心里面建立起来的，没有一丝的虚假。那么现在我们也以自诚心去求往生，去相信，去念佛，哪能不能往生的呢？所以念佛行人这点自心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印光大师为什么很多人求啊修道有什么秘诀啊？最后秘诀印祖就是有秘诀啊。啊，至诚恭敬，妙妙妙妙，就是什么啊？乃至于印祖临往生的时候说下来的净土法门，别无奇特，别无奇特啊！只要至诚，无不往生啊！你看这个商丘开，就由他的愚诚呢，他的诚是很质朴的啊，愚蠢，但能够投在地上不伤害啊，到水里面不被溺死，落到火里面不被烧焦，这都是至诚所致啊。在他那一刻当中，不以这个高台的高低以及水火的危害动其心，他那个心是诚心， 是超越的这些东西的啊。所以我们念佛行人呢，为什么有时候感动不了，就是自心做不到啊。观经讲的缘发三心即得往生，缘发三心即得往生，第一心就是自诚心啊。我们身口意三业的一切啊，厌离娑婆心求净土的这个行为，以及身口意三业所做的一切，都要从真诚心里面出来，不能外面显出外现贤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啊。以虚假的心去行善，这就叫杂毒之善，以杂毒之善去回向是不得往生的。他为什么不得往生呢？由于你感通不了阿弥陀佛的大愿净土，它的建构的过程啊，没有一时一刻一行不是从真诚心里面出来的啊。真诚心显现的东西，我们用虚假的心怎么能感通呢？啊，有的念佛人啊，生活很生了重病了，很潦倒的时候，想一想，哎，念念佛求往生吧。一旦病好了，有钱赚，有官当了，哎，等一等吧，以后再说。甚至阿弥陀佛现前，他还要请几年假。你这就不是真诚心了，是吧？不真诚心。这个真诚心上的呢，你看我们看那个这个李广四虎啊，他看到的夜晚看到一块大石头，他以为是老虎，一箭射过去，那个箭都摸到了石头里面去。等到天亮了一看，他都吃一惊，我有这么大的力量把这个箭射到石头里面去，再以这种心去射，他是射不进去的。就是在他那一刻，他是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的，他就能不可思议啊！啊，这种自诚心就是没有分别的心，没有虚假的心，没有狡诈的心在里面。然而，我们凡夫众生自心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这一愿实际上是很难的。真是很难，自信啊。那么自信就是闻到弥陀的名号，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一往情深，没有一丝的怀疑，自信啊。这个在后面的对这一愿的回音的一个文句里面，你信心欢喜乃至一念去回向都能往生了、啊、这种信心欢喜就是自信自要啊。那么这样的欢喜心，踊跃欢喜心是他真心的透显啊。所以信顺闻信了所闻之法，而内心爱要神往心目愿求，这就属于信心欢喜的范畴啊。这欲生我国啊，欲就是发愿了，厌离娑婆的污秽呀、啊，心求极乐的清净呢啊，这愿往生心呢。那么这个欲生我国这种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也是要从真实心里面出来的。那么对我们无量劫来在这种五欲六尘打滚了多少劫的人来说，这种厌离心很难出得来。他对那种清净庄严的他显得很陌生啊。一旦要他放下这个世间的红尘滚滚， 他还觉得于心啊，不忍不舍啊，欲身心不清净啊。所以这样其实两土四尊都在我们欲身心当中善巧方便做了种种工作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来发遣我们智归净土，阿弥陀佛以他慈悲的愿力像慈母般的摄受我们啊。那么这就是具足信愿了，深信切愿乃至十念。这就从功夫上来看，你只要念十声啊，这十声并不是说一非得要念十声啊，这十声只是说透过十声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念感通就解决问题啊。所以谭论大师说十念表明业事成办，就是感通的这个境界成办了啊。你不一定非得要追求到底是十念还是九念还是三念还是一生啊，这是乃至十念是从多至少的说法。那么对一个境界行人来看，进行受念佛他就是多多益善啊。我们深知自己难以具备自信，所以我们更要去念佛。这句名号当中是自诚心，佛的自诚心的结晶。我们念这句佛号就能够使我们的心，凡夫众生的心都是畸形嘛，都像蛇的性必然是弯曲一样，凡夫众生的必然是畸巧的狡诈的。所以就要这个念佛就好像这个让这个蛇进入一个猪童，猪童是直的，这个蛇进去了它必然要直，逼着它直啊。那么凡夫众生的这个污秽的心狡诈的心，你去念佛也就逼着我们有正直心，有清净心，有平等心，因为这个名号是这个特点啊。这就是说转凡身为佛心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可不要说哦，乃至十念我们就哎一天就是念十声，这乃至这个尤其是通临命终时啊，临命终时一生没有遇到佛法，哎忽然遇到善知识讲说净土法门，这时候面对地狱境界现前的时候，那种自诚的去念乃至十声就能往生啊。那么这样我们就看到念佛法门它在念佛功夫上是把它放得很低的条件的。在这里特别提出自信信要欲生，信愿感通才能往生啊。所以偶一大师说得生于佛全凭信愿之有无，他的理论根据就在这个地方。啊，那么祖师大德建立十念法的理论根据也是在这个地方。你平时你就念十念，啊，慈云忏祖就提出这个十念法，也是依据十八愿来建立的，啊，因为这十念通明中也通平时，啊，平时念。好，那么这一愿极为殊胜。然而这里提出有一类众生要排除在外，叫唯除忤逆诽谤正法啊。你看只要具足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这样的众生如果不能往生的话我就不成佛。现在法藏菩萨已经成佛了，也就意味着只要信愿持名乃至十念一定得往生的啊。那么透过这个愿文我们也能体会到阿弥陀佛跟一切苦难众生他把他 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啊，一个菩萨把成佛的目标跟众生能不能往生这一点把它放在一起，信愿念佛众生不能往生，我就不能成佛。啊，我已经成佛了，信愿持名的众生一定等于往生。所以法藏菩萨的成佛是以众生能往生作为前提的。啊，众生能往生也就成就了法藏菩萨的佛果。啊，这种同体相依的关系，啊，同体大慈悲的关系在这里展示出来。啊，那么维持忤逆诽谤正法，就是两种符合治罪的人，如果同时犯了，就不在这一院的失守之列。啊，忤逆是什么？这是世间上造作恶业最重的，杀父杀母，啊，杀圣人，啊，破和合身，出佛身血，啊，它称为逆是什么意思呢？父母对我们生育我们有巨大的恩德，我们报恩都来不及，你还要去杀害他，啊，这是极为违反人性伦理的，啊，你不仅不报恩，反而还要杀害，这就是逆，啊。那么后三种圣人是给我们法身慧命的，出世间的恩德，我们不仅不报他，反而还要杀害他，啊，所以这五种罪恶是直接下阿鼻地狱的。但如果只是犯了忤逆罪，他临命终时地狱境界现前，还能够以至诚心忏悔念佛求往生，也是可以往生的。啊，这是观经的下品，啊，终身下品下层给我们展示的。啊，但如果又犯了忤逆罪，同时又有诽谤正法的罪，两个罪恶加在一起，就往生不了了。那为什么往生不了？这个诽谤正法的罪呀，啊，它更重。啊，有人问，忤逆罪能往生，啊，那么没有造忤逆，光是诽谤正法的罪，能不能往生呢？那是不能往生的。他既能诽谤正法，正法就是佛法，啊，佛法广义的来说就是五乘佛法，啊，狭义的来说就是诽谤净土法门，这个罪恶是最重的，啊，这个莲池大师曾经有这么一个比喻，啊，较量他的罪恶的深重。如果有一个人一天讲出一万句的诽谤一万尊佛的这样的口业，啊，那么这个诽谤日出万年诽谤万佛，经过一千岁一千年的时间，那么他所造的这个口业啊，那当然罪过无量无边了。啊，先比况这么一个重的重罪，但比较下还另外有一个人，他只是讲了一句话，口出一句恶言，一句话是什么？否定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否定阿弥陀佛的存在。那么这个人出一句这样的诽谤净土的这个罪过， 超过前面那个罪过的百千万亿倍乃至不可计算。为什么？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净土法门是普度一切众生出离生死轮回的，也是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生出广长舌相来赞叹正信的一个法门。这些十方诸佛为什么会正信来赞叹，就是唯一的希望是愿一切众生信愿持名往生净土成佛。这个净土法门集体的集中的体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化众生出世之本怀的啊。那么现在你来诽谤净土，这样就等于是诽谤十方诸佛啊，因为你否定净土的存在，就令所有的众生永远不能解脱生死轮回的苦难，所以这个罪过就很大啊。那么我们看到佛经对这种正知正见呢是非常看重的，对邪知邪见是啊罪过无边的啊。我们看看我们很多的报刊杂志，我们的教科书在这方面真的是触目惊心。我经常说博无因果，这是大邪见。这种邪见是要下阿鼻地狱的，断一切人的善根。你思想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对善恶因果报应不相信，对六道轮回不相信，对超越的净土不相信，将会意味着什么？人心就会乱了，世界就得不到平安了。啊，一年可以兴邦，一年可以丧邦。我们深刻的感觉到这个时代把佛的正法传扬出去已经是到了非常紧要的关头了，可以说关系到这个民族的兴衰啊。那么这次我们也可以高兴的看到世界佛教论坛第一次能够提出和谐社会从新做起，能提出这个口号就很不错了。他第一次的承认了新的作用啊！大家想一想，这在我们非常唯物的一个意识形态当中，第一次承认了新的作用，这是一大进步。佛法它是超越心无二言对待的彻底的唯心，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是建立在我们的念头基础上的，包括三界六道的轮回。这是佛所限量正道的真理告诉我，现在不承认这些都是讲一切唯物啊，外面有真实的存在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物产生物欲都是那样的真实，功利啊，残酷的 逻辑思维，控制自然，对一切神圣的东西都不相信，人死得灭。你想一想这些观念呢，这些观念下去断了多少人的善根呢？所以我们的道德每况愈下，本源性的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作为佛教徒啊，要把佛的正法传扬出去啊，传播佛的正法，改善人心，才会使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啊。那么通过这两句话，我们也能知道念佛法门是待业往生的，这一愿讲唯除忤逆诽谤正法，那么忤逆罪往生，那么十恶当然也包括在里面，他没有排斥十恶者嘛。原来80年代有一个小组查经小组，他说查了很多佛经，没有待业往生一说，所以说净土法门待业往生他来否定。那怎么这么呆板呢？这一愿就不是意味着待业往生吗？是不是这样啊？啊，唯除忤逆诽谤正法，除了这两个符合罪之外，一切都能够往生。那么十恶重罪的也能往生吗？乃至于就他没有诽谤正法，只是犯了忤逆也能往生，忤逆之罪也往生，这不是待业往生吗？这明显的佛经在这里面，为什么还要说没有待业往生一说呢？还那么振振有词呢？说他查遍了大藏经，没有这四个字，没有这个四个字有这个义理存在啊！啊，净土法门的殊胜就是在待业往生呢。啊，如果不能待业往生，我们要消业往生的话，我们就没有希望了。消业往生，你断见识惑才能够到方便有余土的，啊，你破无明才能到十报庄严土呢。啊，要知道这个凡圣同居土从秽土要超越出去是非常难的，也正因为这样才建阿弥陀佛建立这一愿最低限度的往生条件，让我们凭着弥陀的大悲愿力横超三界，待业往生到净土的凡圣同居土嘛，从凡圣同居的秽土就到凡圣同居的净土去嘛。凡圣同居的净土它跟上三土也圆融的在一土嘛。啊，那么这句话我们也要充分的体会到佛在这里是慈悲的，说这两种罪放在一起是非常罪恶的，是非常障碍善根的，是障碍往生的。它是包含着我要令一切众生往生呢，你们可千万不要这两种罪同时犯了。是不是体会到这个意思啊？啊，是从医治的角度，从怕防止你犯说唯除，但一旦你犯了，还能够忏悔。那也可以往生的啊！如果一个人真的也犯了忤逆诽谤正法，他也做过，忽然他还能够忏悔，他能不能往生呢？阿弥陀佛把一切众生等同一子啊，他能够一念回光，他犯的所有的罪恶阿弥陀佛都会原谅他，不会说你原来啊诽谤的我对你很生气，你再怎么样我不理你不会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包含着 医治的，医治就是预防的一面，怕我们犯，说维持忤逆诽谤正法。但同时它包含着赦受，你万一犯了之后还能够悔改，也能够赦受往生，也就是阿弥陀佛大悲不舍任意众生，包括禅体呀、啊，一禅体，一禅体就断善根没有信心的人。现在我们举目淘淘一禅体太多了，哎，就是禅体根性的众生，他能够回光，还能够信愿啊往生啊，求往生也能够实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十八愿是平等普度一切众生的核心大愿啊。实际上维持忤逆诽谤正法包含的意思，你就是忤逆诽谤正法的人，我也要更要把你摄受往生，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足功德，自心发愿，愿生我国，临寿终时，假令不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不取正觉。啊，这一愿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发起上求佛道下发众生的菩提心啊，修行诸多的功德啊，以自诚心将所修的功德回向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样的众生在他临命终时啊，阿弥陀佛就与净土的圣众啊来到这个念佛人的前面啊，接引他往生西方净土。如果这一愿不成就的话，就不成，不取正觉啊。那么这叫勤修我皆接引愿啊，第十九啊，这是阿弥陀佛因地考察他方世界的国土啊，有的净土也很庄严，也有他方世界有缘的众生愿意去，但是愿去的这个过程没有佛亲自接引，没有佛亲自接引就会导致中间可能会出现误差啊，难以到达目标地啊，侥幸能够啊目标明确指向，孤单的前往，没有来接的，没有摄受的，感到凄凉啊。更何况在临命终时是人的神识非常危险的时候，今生的乃至无量劫的孽障同时现前，是一切恐惧最，一切众生最感觉恐惧最没有把握的时候，就像台风吹的一片树叶一样的啊。这时候众生是最希望有个殊胜的帮助的缘分来解决他的问题，否则就像地藏菩萨本愿经一样的，可能那些冤家债主变化他的六亲眷属啊，诱导他到三恶道里面去，或者堕到了魔的啊境界啊，显相还生啊。所以阿弥陀佛以同体的悲心发起这一愿，使这些啊念佛行人在临命终时啊 顺应着他心里的在恐惧当中需要的帮助啊，显现在他的面前，来慈悲加佑，佛光助照，亲自拿着莲花接引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非常慈悲的这一愿呢 啊十念皆生我国愿，给众生往生的最低条件，同时还又担心他在这一愿当中还不能，如果一个人来还不能解决问题，又加在这一愿，我亲自去接，再加一份保证呢 啊就好像我们这个世间，你接到一个请柬要参加一个法会，那法会也知道那个地方，但从来没有去过，怎么去，坐什么交通工具啊，这个东南西北怎么辩论啊，即便到了那座山或者那个城市，那弯来弯去的巷子怎么走都很难到达目标地。如果那个发请柬的人，哎，他派了一辆车就在你家门口，你一登上车他就把你带过去了啊，你在那里就不担心我要去问路，问路的时候还想到要问三个人才保险，你看多麻烦啊。所以这一愿阿弥陀佛复念众生是无微不至了啊，无微不至。而且这一愿所设的根基它更为广泛啊，包括着通途佛法的所有的修行人啊，你看十方众生，也就是十方无量无边的各色人等的众生，他有种种修行的方法，这是发菩提心的啊，修大乘佛法的啊，大乘佛法也有八万四千法门的，他不一定是专门就专修念佛法门的啊，所以他发菩提心，修足功德啊，六度万恨种种的功德啊，我们看那个三倍九品，它有啊定善往生的，也有散善往生的啊，净业三福里面有世间的人天福报，有小乘的戒福，有大乘的行福啊，这些万恨万善都属于修足，足就是足多的功德啊。那么这里特别注意，他能够往生的一个根据就是自信发愿欲生我国。他平时修行可能是大乘徒其他的行门，但他对西方极乐世界相信了，他把他修行的所有功德用他自诚心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修了很多禅定持戒的功德，他发的愿是我是要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啊，童真出家，一闻千悟啊，大转法轮。如果他发这个愿，那他是这个跟这条愿没有关系了，他不能满足自信发愿欲生我国啊。那么这条愿当然也包含着修净土法门的人，他发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愿，以净业三福的功德自行回向啊，也包含这样的啊。那么临命终时啊，阿弥陀佛以西方圣众围绕其前啊，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一般的神识离开身体的时候，他要前往一个地方，中间的这种误差是很多的啊。我们看那个文昌帝君殷志文，文昌帝君说他十七世多为士大夫，其中有一世是在西周的时候，西周的时候他就闻到了佛法， 就开始修行啊。到临命终时，他是安详而去的，然后他的神识就向西方走，向西方走，向西方走的时候，他就经过洞庭山了。他看到那个山，那座山风景非常的优美。这一念的电着这座山，就做了这座山的山神了。啊，那么还有在娑婆世界前往西方极乐世界的途中，还有谢曼国。谢曼国也是七宝庄严，很多众生也是在谢曼国觉得到家了，就终止，在中途停下来啊。所以这一愿临终接引就太重要了。我们凡夫众生对自己到一个陌生遥远的地方去，确实是信心不够，而且迷惑颠倒，很难真正到达目标地。阿弥陀佛深知众生内在的这种忧虑，以及满足这个愿望，所以临终接引啊。接引的这个题材，你看在中国的绘画啊、雕刻里面是很重大的一个课题啊，一个主题。我们在敦煌石窟各种啊看到前面佛菩萨在前面，或者阿弥陀佛，或者观音，或者释字，拿着那个床幡啊，后面就跟着一个，一般是一个贵夫人的形象，哎，跟着啊，哎，那个贵夫人那个信众啊，就盯着前面的佛，哎，佛也时时的啊，要后顾一下，看是不是丢了啊，是吧？是这样啊，这个接引还是这个那。这一愿就更那个，围绕期间是什么？拿着莲花来了，莲花你的神识一离开身体，就坐在了莲花上，莲花就闭合了。你闭合之后，这个从莲花出来就在西方极乐世界了啊，那比上了汽车、上了飞机还保险。这是一个七宝的飞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那么临命终时，到底这个念佛人临终能看到什么？这都跟他念佛的信心和功夫有关系的啊。这就分为三辈九品啊。上品往生的他是看到啊，阿弥陀佛带着无量的诸佛、观音、释字，非常富丽堂皇的过来。啊，看到很多啊，阿弥陀佛在放光铸造，观音释字啊，拿着莲花去接引的啊。还有的众生看到的是阿弥陀佛带着比丘圣众来接引，这是修小乘法的啊。还有的只看到阿弥陀佛化身过来，还有的就是看不到阿弥陀佛，只看到莲花啊。这些都是跟念佛行人的也是唯心所现的啊。我们可不要理解为哦，到那个临命终时真的是阿弥陀佛从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地方赶过来了啊。有人曾经提这个问题，说这个十方世界念佛行人，这个念佛临命终时也接引，那个也来接引，那阿弥陀佛忙得过来吗？好像阿弥陀佛只有一个，今天跑东方的一个国家，后面到西方国家，那当然是忙不过来了。但是阿弥陀佛可以分身呢。而且还不是说他在西方极乐世界分身，他是感应道交的产物啊。这感应道交是什么？就是阿弥陀佛这一愿他建构之后，能够以他无量劫积功德的这个成就了这一愿， 所以这一愿就在法界当中就有一种力量啊，慈善根力。慈善根力它是弥漫在整个的法界的，所以只要他方世界的众生满足这个前面的条件啊，这个发菩提心修作功德自行发愿运送我国，满足这个，这就是他的能感之机。他的能感之机就在临命终时自然而然的显现阿弥陀佛与西方圣众来前来接引的情况啊。这是什么道理呢？就我们常常讲水和月的关系啊，这个大愿就好像成就以后在虚空当中的一轮明月啊。那这个月亮如果你地面有水呀，它自然月亮就会显现啊。如果你地面没有水，虽然有月亮显现不出来啊。反过来说，你地面有水，上面没有这阵的月亮，你水中也不会有这阵的月啊。但上面有月亮，你也有水，但这个水非常的染浊浑浊，它也显不出来。一定要水清月现，现出来月亮并不下来，而且是千家有水千家现啊。阿弥陀佛的法身是有一个啊，这个阿珍啊，那由他阿珍其无量无边的众生念佛，就有无量无边的阿弥陀佛现前接引。世界上的月亮都能千家有水千家现，更何况阿弥陀佛成就的不可思议的法报法善行。所以它是法尔自然的，也是跟众生这种心性因缘和合的。换句话来说，是由于阿弥陀佛这个愿作为增上缘，由众生这种信愿啊往生的这个能感之机，这是为因。这个因跟阿弥陀佛这个大愿之缘感应上的，就自然而然的显现西方三圣前来接引的情况，并不存在西方三圣赶紧飞过来接引你，这下又另外一个人又赶紧飞过来，那真的就忙不过来，也很疲劳的啊。这都是叫感应道交难思议啊，这就是佛法当中的一个啊奥妙啊。所以这个往生一感通之后，这就智者大师说临终再定之心就是往生净土之时。你得弥陀的光明作照，你如入禅定状态，在莲花当中马上就往生。在这种状态当中不存在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空间距离。如果你还在现象界说哎呀十万亿佛刹那就是多百千亿的银河系了，那你一个莲花作为飞碟，你要有多少速度才能去啊？啊，这个世间的速度一秒钟30万公里，你用这个速度，那可能要多少光年才能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世间空间距离，它必然会有一个时间的概念。然而在佛的光明铸造当中，在佛的愿力当中，这个空间是超越了的，超越了的。所以到西方净土就是弹指间，就是一念间，就是须臾间，就是马上即叫即得往生同时态啊。这同时态在这个净土法门叫文成净坏，是同时的。文成啊，就是我们念佛行的神师一出来啊，就有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境界现前，这就是我们净土往生的因啊。中因它不经过世间的中因生，它马上现前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文成了啊。文成了当下我们在娑婆世界涅槃心这种就坏了啊。文成应坏是当下的， 就好像盖一个章子，你这个章子本身是泥巴做的啊，你这个那个你一盖上去，这个泥巴同时就显就作为这个章子的纹呢、啊、的组成部分啊，所以它往生是即时的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并没有死亡一说啊，死和生是当下的啊。所以为什么念佛行人他对于死亡的这种看法是超越的世俗的见解，他没有死亡的观念，只是这一期涅槃生的终结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法身慧命的诞生，死生是同时的，文成印坏啊。所以只有念佛行人他在念佛状态当中知道他正觉花化身呢，这个莲花是阿弥陀佛的正觉，这个果地上的正觉是要引发我们众生内聚的正觉的莲花啊。所以他了解是法身慧命的产生，他是带着无限欢喜的心情离开这个世间的啊。所以唯有欲知实质念佛啊往生的人，他是脸上可以展露灿烂的笑容，他没有恐惧啊，不像世间人一辈子不知道生命的归宿啊，造作很多恶业，尽管平时他什么都不怕，认为人死等灭，实际上内心他还是觉得死后可能会有东西的，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在等着他的，他会恐惧哈。这一恐惧又两眼一摸黑，不知道怎么办，你看临命终时那种脸上的表情呢、啊、你都不敢看啊。所以你说念佛行人他是多么快乐的一种状态啊。我们现在市面上流通那些中阴救度啊，有很多念佛人都也看，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啊，但是你不要去想到我在49殿中阴身里面得到救度，你一些法友心想说你真的天天想到中阴身救度，你还真的到中阴身里面去，到中阴身去的就来不及了，就很可怕了啊。这一愿在告诉我们念佛行人是不需要经过中阴身的啊。那么我们说这句话都有人说，哎，不需要经过中阴，这佛经里面没有讲啊，没有讲它包含这个意思啊。阿弥陀佛亲自来接你，有什么中阴身呢、啊、是吧。这就是阿弥陀佛为什么护念众生呢，到了慈悲自己的程度啊。那么透过这一愿，我们就要发心了，在临命终时，在各种境界非常繁杂的时候，我们要保持正念。这一念这一愿也透显出我们临终助念是重要的。如果是大修行人，他把握性很大，助念不助念没有关系，但如果功夫比较浅一点的，这种自心发愿常常会受到境界的动摇的人，这时候临命终时有同参道友，有莲友帮他助念，就好像攀山攀高山，他可能脚发软攀不上去，这时候你前推啊，前拉后推，对他是非常重要的。他临命终时可能会出现种种境界了啊，等一下听到他的眷属在那哭，他一念又眷恋，哎呀我一走了我的妻子怎么办呢，他这个所以自心发愿就马上就打折扣了，他就发不起这个愿了啊。再加上临死的时候贪生怕死啊，有很多人缺死还不止一个，上次也同学说的，你临命终时帮他助念阿弥陀佛他不高兴，你念阿弥陀佛干嘛，送我让我死啊，赶紧跟我念观世音菩萨让我好。 所以这个自先发愿欲生我国也就打折扣，贪生怕死啊。再就是他有可能啊，临命时是碰到种种境界，他没有身不由主啊。所以有这么一个同修，他平时啊，他的丈夫去世了，他丈夫去世，他也很孝顺，常常的去怀念他的丈夫，到他坟地里面去祭奠呐、啊，哭啊啊。他有一天在做饭的时候，忽然就全身僵硬啊，眼睛发白啊啊，这个泛白，这个就马上要死的样子啊。幸好他有一个孙子啊，知道他有些念佛人，就到旁边邻居就请了一个啊老阿婆念佛，说阿婆阿婆，我那个婆婆这个你帮他收收惊呢、啊，收把惊吓了。哎，这些同修赶紧就帮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念，他慢慢就回过来了。回上别人说，问你好好念佛，你怎么回事？他说，我那个丈夫在门口要我跟他走。那其他你千万不要这个跟着他走。这时候这同学又跟着，又他也看不到他丈夫在哪，就跟着。哎呀，你不要让他走啊，他还有他上面的老人没有饲养，还有儿子还没有养大，你如果对他好的话，你就自己走吧，不要把他拉走吧。在那里讲啊，讲了之后，哎，大家就帮他念一念，他自己也慢慢回过来，就专门念佛念佛。那个他丈夫要他走的境界就没有了啊。还有些修行人临命终时，由于他善根好，这时候啊，刀地天人请他到刀地天去，夜魔天人请他做夜魔天主，这时候都很那个六欲天童次第过来啊，华丽的车请他上去，这时候你意志不坚定，可能就跟着走了，那也很享受啊。这时候你一定要不见阿弥陀佛，你可千万不要走。所以你只要至诚的等待，一定阿弥陀佛来了跟他走啊，其他的来了都别跟他走，尤其是所谓的六亲眷属，那麻烦了啊，冤家债主假冒你的六亲眷属啊，说不准那个刚刚讲的那位啊老居士看到他丈夫在门口要他走，那个丈夫说不准是他冤家债主，变化他丈夫啊，牵连他到三个道去啊。所以这些都是临命终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阿弥陀佛这十九愿呢、啊、真的是大慈大悲啊，所以又称为接引佛啊。我们一听这个接引佛，马上内心就放心了很多啊。接啊，亲自来迎接啊，来引导我们呢、啊。我们没有迎接和引导，我们都是很麻烦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东林寺现在建的阿弥陀佛大铜像，就是建接引佛啊。我们要让众生看到这个西方三圣来接引众生的情况啊。我们那个接引佛就是用前面每天祷告的四句话啊，愿我临于命中时，阿弥陀佛远相迎啊，观音甘露洒悟头，世至金台托我主啊。哎，这个句子是我们每天都要回向发愿的，非常好啊，也是代表着自古以来我们念佛行人内心的非常恳切的愿望，也就是依据着这十九愿来建立这个记录的啊。好，我们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 纪念我国，执重德本，至心回向，欲生我国，不果遂则不取正觉。啊，这是第二十，系念毕生必得往生愿。啊，这个愿文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无量的众生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号，一心系念我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种植诸多功德之根本，以这个忆佛念佛这种德本的功德，自心啊回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这类念佛人不能最终承办往生净业的话，我就不取正觉。啊，好，这一愿呢，也是广开方便之门。啊，在阿弥陀佛因地考察他方世界的众生，他也听闻到有一些净土庄严清净，也愿意系念心目往生，但往生的条件跟他自己努力的行持可能会有距离。啊，比如阿处佛国，啊，你一定要修六度和空慧才能往生呢。啊，如果你到梅那利院，也得唯心是定成就才能往生。啊，所以由于自己行持上还够不上那个水平，就不能达到往生的目的，所以内心有种种的惆怅。啊，又在生死苦海轮转，啊，所以阿弥陀佛就发起这一愿，啊，以悲心啊来施受，不论这样的众生他的行持的程度如何，啊，他的善根的程度如何，他只要对我的极乐世界能够相信，能够系念，都能让他承办往生之一事。啊，也就是把这种普度用种种方法去实现它。啊，那么我们来看十方众生，就是种种善恶啊程度不同的众生，啊，他有一个善根，就是闻我名号，啊，名就是名称了，啊，显示一种物质的性质的，就叫名，啊，就像名词概念，你能够标显这样的一个特点的叫名，啊，那么这个鼠标的名里面有它内在的德用，就叫称，就叫名称。啊，这个名称有种号令的作用，啊，能够引发人的善根的作用，所以就叫名号。啊，阿弥陀佛的名号它是很神妙的， 十方众生只要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它就有一种耗定的作用，有一种激活善根的作用。我们细细的体会这句名号，它只要我们思维这句名号，念这句名号，马上在我们内心当中就会产生神奇的效应。你想自己在散乱的时候你念一念比较清净，在你发怒的时候啊，你念一念就比较清凉，在你对事情都看不清楚的时候你念一念，能够让你理清头绪，抓到它的本质要点啊。所以这是名号，不是一般的啊名词概念啊。那么这个文我名号里面就包含着信了啊，信这个万德佛名的内在的德用，信这个名号不仅引发我们的善根，也能够凭着名号的载体承办了生脱死之大事啊。当我们以这个名号引发了我们的信愿之心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细念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细念呢，细就是我的心牵挂到那去啊，念头也在那个地方啊，自心一处啊。我们常常对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去进行细念，细念的重心总是自细念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东西。那么世间上的力量最重的可能就是好色的啊。孔子说了一句话，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则也啊。你看两个年轻人处在热恋的状态，他们之间的细念啊，隔三分钟就打个电话，哎，你在哪里呀？那种一天到晚这种缠绵的在细念啊。如果我们以这样的专心来细念佛的话啊，那就成就很快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细念的目标专注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种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如啊，是涅槃呢、啊。我们细念西方净土一正庄严，就是在真如熏无明呢、啊，熏习啊。如果我们凡夫细念的是五欲六尘，那就是无明熏真如啊，越来越迷惑颠倒，越来越黑暗了。西方极乐世界是光明的刹土啊，所以细念这个净土，内心就充满光明，充满智慧啊。所以这个细念一法是非常重要的啊。即便我们平时在干事啊，在讲话、行走、坐卧，我们内心用身心去细念，它是跟注视是可以同时并进的。你想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当你在上班的时候，或者你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是不是一边注视一边都在牵挂着那个事情呢？哎，这就在细念。哎，细念也不妨碍你去干事啊。所以细念一法可以渗透到我们的一切生活当中去的啊，这信念无过。执重得本啊，执就是种植啊，得本就是善根啊。从通途教理来看，六度万恨是成就佛果菩提的根本啊。那么从净土特别法门来看，单刀直入，这个 德本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一切功德的根本。为什么可以成为一切功德的根本呢？因为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寿是我们自性的极定，无量光是自性的智慧，就是我们的心性实相。那么世间的一切世间和处世间一切善法一切功德都在我们的无量光寿的自性当中完整具足。啊，所以这个六字洪名是一切功德的根本，是最核心的，单刀直入，在最核心的地方来唤醒我们的佛性，唤醒良知。啊，现在我们在这种无明颠倒、贪嗔痴、三毒烦恼的这样过程当中，我们的良知是越来越麻木了，甚至可以接近死亡呢，哀莫大于心死。啊，如何能够把这种麻木了的或者死亡了的良知良能把它唤醒？我常说念六字活名是最好的方法。你看我们很多参加百万佛号闭关出来的人，我真的感觉他们就是念十天他们就有很好的展示，基本上都能够升起惭愧心和报恩心，忏悔意识，那么这就是他良知的发露啊。没有良知的人他都是不知恩不报德的，碰到什么事情都是埋怨外部世间的。你看很多同修念佛之后，他就会从自身找原因，碰到什么事情都在忏悔业障，这是我不行，这不是他良知的显露吗？他能知耻啊，知耻近乎勇啊。现在良知麻木的特点就是无耻啊，啊，他犯了重大的罪行，关到监狱里面，他也不会感觉到自己不好意思啊。感到自己可耻他都没有啊，只是说的哎呀是我的技巧不行啊，运气不好。你说说麻木到这个程度啊，那么信念我国啊，支持名号啊，以这个功德自成回向，如果这种德本你不去回向啊，你这个自然的一些善德包括念佛啊，你就会啊，就是这个这种德本你不经过回向就很难把它从福德回向，就是把世间的福德转为出世间的功德，把一切有为法，把一切有为法变成无为法啊，所以自心回向欲生我国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三愿里面都谈到自心回向问题，所以回向一法对净土法门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我们每天都在做回向呢，愿我林月命宗师啊，包括啊愿生西方净土宗啊，九品莲华为父母，这都在自心回向啊。不裹碎者不取正觉，这里面这个自心回向包含着把自己的功德不仅自己往生，也普遍的回向给一切众生，与法界众生共同往生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这才能够圆满这个自心啊。那么裹碎就是他所发愿期待的目标最终能实现啊。那么这个果碎里面包含的义理还是很深邃的，它有的善根发愿非常到位的今生能够解决，它有的自心程度还不够 也许今生还解决不了。但解决不了的话，它最终还能够由于你今生的这样的一个德业，闻我名号信念我国的德业，在你的下一生乃至无量生里面最终成就。法华经有一个偈子若人散乱心入一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你就是用散乱的心念南无佛，都能成就佛道。佛在世的时候，一个老人要求出家，所有的阿罗汉都不剃度他，说他八万劫以来没有善根，然而佛剃度他，马上他修行证了阿罗汉果。那么佛能够看得更远，八万劫以前他曾经做一个樵夫砍柴的山里，老虎赶他的时候，他害怕爬到一棵树上，树上这个老虎也要爬上去咬他，他在恐惧的时候就念了句南无佛。就是以这八万大劫以前的一句南无佛的善根，就遇到了释迦牟尼佛，就承办了他的道业。所以我们这一生能够闻到阿弥陀佛名号，信念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善根当生成就，如果当生不能成就，也最终决定能成就，都在果遂的范围当中。这样所以我们透过这三愿，表明着阿弥陀佛他所针对的是种种根基的众生是普摄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法界当中没不遗留任何一个众生，要一网打尽，全都往生的。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